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祷告，慈悲荣耀的圣天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宝贵师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宝贵时，我们可以献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我要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享受你天上的恩典，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过渡期间能够找到你赐给我们的阴阳所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主你永远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。我谢谢你愿意在我们过渡的这个六个月期间，你让我们的聚会也好，赞美也好，永远不会停歇，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不能停止聚会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的赞美要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今天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，在过渡期间他们多走了两里路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永远要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就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像你说的一样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当我们困苦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有眼泪的时候你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当我们有汗水的时候你加力量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主你是与我们永远的保障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就在你的爱中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但就在你的爱中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在你的爱中主，我们有难处的你永远看顾保守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的教会你负你完全的责任，你的教会永远主啊，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。谢谢主，愿你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，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愿意来敬拜你。谢谢赞美主，还是归祷告，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好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现在啊已经进入到了运苦期，今天是运苦期第四主日。那么很多人就是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运苦期，在我们教会的传统当中呢，这段时期，因为我们马上再过两个礼拜要进入到哪个节日呢？马上要复活节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，教会的传统，就古代教会会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呢？最多的就是禁食祷告。那什么叫做禁食祷告呢？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祷告，也知道禁食。那么什么是禁食祷告呢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有困难的时候，尤其是耶稣曾在有一次赶鬼，门徒赶鬼赶不出来的时候，对门徒说，这种鬼若不借着禁食就什么赶不出来。那为什么耶稣要借着禁食让这些人去赶鬼才能把这个鬼赶出来呢？因为弟兄姊妹，魔鬼攻击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他来攻击我们，魔鬼借着我们的软弱攻击我们，魔鬼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来攻击我们。所以禁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借着上帝的力量，让我们暂时把肉体的情欲要放到一边去，神告诉我们要先体贴上帝，用我们灵性生命来激发出来，让我们的灵性越来越丰盛，把肉体先放到一边去。所以禁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先放下什么？放下肉体，让我们用我们灵去体会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时间是我们灵性生命要飞跃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是让我们更加体贴上帝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是彼得的凯撒利亚菲利利认出耶稣是天上的这位君王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于是耶稣就从那一天开始起，他的脚步面向了哪里呢？面向了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原来在凯撒利亚菲利比，在撒玛利亚，在哥哥他在那里传道啊，在加利利在那里传道，但是从此以后，彼得认出主是基督之后，耶稣的脚步就迈向什么？就迈向了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迈向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真正的使命即将要完成，他要面向哪里？面向十字架，他要面向死亡， 他要把那死亡的毒钩拿走，他要把死亡生命的主权要拿走，他要永远把我们带领到那天上的光明。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最害怕的是什么呢？人类最害怕的就是死亡。你看这样子，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啊姊妹她害怕黑暗，她晚上一个人不敢走夜路，为什么？因为黑暗代表什么？黑暗代表了未知，我们不知道那个黑暗背后有什么，我们最害怕那个黑暗当中突然之间冲出了一个人过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知道黑暗背后有什么，因为黑暗代表了未知。因此我们人类最大的害怕是什么？就是死亡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基督教最伟大的节日是什么节日？复活节。神告诉我们黑暗背后有什么？有生命，有复活，有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哪里？是永远的天堂。因为死亡再也不会害我们了，因为生命的主权已经在谁那里？已经在主那里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死亡再也不可以威胁我们，这黑暗再也不能威胁我们，因为主要与我们永远在同在。用此来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信息。所以愿我们在复活节这段时间啊，预备等候等候复活节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认真的认罪悔改，我们把身体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先放一边，我们要体贴谁呀？你要体贴我们这位天上的主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性生命，我们要激发出我们的啊，激发出我们的一个岁月啊，我们要多读什么？多读诗篇。就是这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好好的要把诗篇多读读，因为每一篇诗篇是这个作者灵性生命最高的一个层面，他写出来的祷文。所以我们借着诗篇，借着祷告，借着进食，我们也像耶稣一样，我们朝向耶路撒冷，朝向主的十字架。感谢主。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很神奇。首先我们讲到了民数记21:4-9的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讲一个故事，讲说以色列人他们本来要往旷野起行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经过了哪里呢？经过了以东地。对于以东地来说，这个地原来是以色列人的兄弟的，他们以色列人的同胞，但是上帝为了避免让他们与以东人产生冲突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让他们干什么？绕行啊！你们不要经过以东地，你们要绕行。结果就在这绕行的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就发出了什么？发出了怨言。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，因着他们的怨言，于是他们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。于是神就派出了很多的毒蛇、火蛇去咬伤了他们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刑罚是让我们干什么？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认罪。所以神没有抛弃他们，反而显出了他的大爱跟救恩之路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会软弱？为什么我们会犯罪？犯罪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藐视了上帝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说：“哎呀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吃这些战国的食物呢？”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吃的是战国的食物吗？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，他们白天有什么？每天有马拿可以解。甚至于他们抱怨我没有肉吃，神还派出鹌鹑的肉啊，鹌鹑飞过来给他们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吃的并不是战国的食物，所以他面对上帝的供应，他们藐视了上帝的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人软弱，人犯罪，第一点就是藐视上帝的恩典，第二曲解上帝的恩典。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绕行？神其实是让他们避免与谁征战啊？避免与以东人征战。所以是神保全他们的性命，神让他们不要陷入到这个危险的境地。所以在我们家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，这最后一句话呢，免我们在如同我们女儿人的战。神提醒我们说，让我们脱离一切的什么？一切的凶恶，避免我们进入到这个凶恶里面去。所以神让他们避免凶恶，他们却认为这是什么？这是苦待他们，认为这是让他们绕行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曲解了上帝的恩典，曲解了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个罪当中，以色列人不断的怨言，以至于招致了神的愤怒。这是神，这是他们对神领导跟神奉命的抱怨。所以神就将那刑罚降临下来，他们被毒蛇咬伤。弟兄姊妹，这也反映了我们人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在罪中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无助的，我们就是堕落的。然而经文接着讲，他说当这毒蛇咬人的时候，被咬的人因着望摩西所造的一条什么铜蛇，就什么就活了过来，就活了过来。我们知道罪的结果是严重的，但是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因着罪而绝望，他们可以仰望上帝，仰望那条铜蛇，神让他们再次的能够认罪悔改。神永远为我们开一条道路，保留我们认罪悔改的道路。就是说上帝的刑罚并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教导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认识罪恶，能够悔改归向上帝。这是上帝的慈爱，也是拯救。我们回看以色列的人的历史，以色列人被分为南国跟北国，北国被亚述所灭，南国被巴比伦所灭，以色列人三次被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，即便以色列人亡国啊，亡国两次亡国，南国被亚述所灭，北国被巴比伦所灭，南国被巴比伦所灭，北国被亚述所灭。即便他们亡国，神仍然派一遍一遍的派出先知来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回改，你们要回到上帝的里面，王国也是神对他们的拯救，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拯救。所以上帝用刑罚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回改，我们要回改。所以刑罚并不是绝望的结局，而是上帝让我们回归他的一个契机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埋怨神，我们埋怨人，我们常常会出现。在诗篇78篇的时候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会埋怨神，我为什么常常会埋怨呢？啊，诗篇78篇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埋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啊，我们向着神的心，我们不诚实啊，向着神的心，我们不诚实，我们没有向神试图敞开我们的内心，我们认真的面向上帝祷告，我们对神不诚实。第二，我们不肯照着他的律法所行啊，在第十节，我们没有照着他律法所行。第三点，我忘记了他奇妙的作为，我忘记了上帝曾经给我们的恩典啊！第一，不诚实；第二，我们不照着神的律法学习；第三，我忘记了他曾经给我们的恩典。这就是我们人埋怨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讲第二点，神的救恩救赎之恩。尽管以色列人在最终堕落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。在他们悔改并向摩西祈求的时候，上帝彰显了他的大爱跟怜悯，于是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放在杆子上，当仰望这条铜蛇的人就必得救。所以这条铜蛇预表了耶稣，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成为世人的罪恶，但是主他为我们的救赎而死。所以铜蛇的设立也彰显了神的智慧跟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看这条铜蛇，铜蛇建造出来，铜蛇有没有消灭掉这些毒蛇？没有啊，铜蛇造出来没有，神没有把这些毒蛇消灭掉。也告诉我们，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基督的死跟复活其实不会把我们的罪啊，罪的后果消除掉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，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赎的途径，我们通过信心能够接受神的救恩啊，能够接受神的救恩。所以神的救恩不是为而是说特定的以色列民族，神的救恩是普世的，我们只要愿意仰望他，无论我们曾经有多么的软弱，无论我们曾经犯过多大的罪， 无论我们过去如何的黑暗，我们只要转向神，我们用信心接受他的救赎，他就愿意赦免我们。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跟保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旷野的路啊是艰难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没有信心，我们会没有忍耐，我们会没有喜乐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们走这条道路就会更难，我们心中就会烦躁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按照神的吩咐绕行以东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曲折难行，但是他们一遇到困难，他们不知道仰望神，只会发怨言，甚至怨毒摩西跟上帝，甚至于怪神，为什么你要把我领出埃及，说天不好万不好，一切的问题就是我们出埃及而引起的。所以离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尤其是离开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在这过渡的这六个月当中，我们也是离开旧地，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可能聚会我们有不适应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知道一点，神永远看顾着我们，教会永远在这里努力，我们弟兄姊妹永远要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这里啊，大家猜猜一共有多少个座位？一共有将近1000个座位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1000个座位是我们的服务员，我们的同工，昨天在这里服侍的将近半天，给我们预备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。神能够赐给我们这么多同工，能够赐给我们这么多愿意服侍他的人，这就是今天神给我们的马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愿意预备给我们的地方，神愿意给我们爱我们的同工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所以神保守我们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。但是以色列人40年来，他们有没有感恩上帝呢？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表现就好像没有神一样。但是他们明明每天是上帝给他们的马呢，明明他们看见了上帝行的十个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上帝用火蛇进入到百姓中间，这些蛇就咬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。在这个危难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软弱，看见啊，我们被上帝刑罚了，我们就害怕起来。于是以色列人也想起自己的罪来，他们就到摩西的面前认罪求救。于是神就告诉摩西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福。所以摩西就造了一条红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蛇，圣经告诉我们就活了。我们知道这火蛇的毒是十分强烈，咬的人必定没有办法得救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唯一的救法，就是仰望这杆子上的红蛇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起来啊，人被蛇咬了，我们看看这个蛇，我们就活了，好像觉得很不合理。但是的确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人们只要信神，我们愿意仰望他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能活下来。我们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？神告诉我们，罪的结局是什么？是死的。但是神也告诉我们，他给我们一个唯一的救法，就是只有仰望那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铜蛇只有蛇的形状，但是却没有毒，也证明了，也正像耶稣一样，他有罪人的样式，他却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代替人的罪。说挂在木头上的，表示受咒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，就是被咒诅的。所以耶稣一样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他被罪 所祝福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上次带我们读的福音书，耶稣再次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半夜去找耶稣，尼哥底母是谁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他是以色列人的拉比，这么位高权重的一个人，他半夜偷偷摸摸的去问耶稣三个问题。尼哥底母问耶稣：“耶稣啊，拉比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你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，我们相信你没有，你是不能，人是不能行的。”直接尼哥底母问耶稣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问耶稣：“你是不是能讲一点天国的道理给我听听？”我怎样才能见神的？于是耶稣就告诉他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那尼哥底母就很不理解，他说：“什么叫做重生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我怎能再回到母腹里面去？我总不能再让我妈妈再把我生一遍喽。”但尼哥底母显然他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重生，于是他就问：“怎么重生？”怎么可能人会重生呢？这两个问题。于是耶稣接着讲，他说：“我们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”接着耶稣说：“你不要稀奇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信我们，你们却不能领受我们的见证。”于是紧接着耶稣就把一个天国的道理讲给我们听。他告诉我们怎么去见神的国呢？神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圣经为什么要讲这段话？神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我们能够见证而你们没有见证的东西呢？就是神爱世人。前几个月有我们青年团契来了一个很年轻的，还有个刚结婚两年的一个丈夫，他遇到了很多的麻烦，他婚姻出现了危机，他的家庭啊也出现了一些风波啊，出现了一些风波。于是呢，他很沮丧，他听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就传福音给他，他说：“你要信上帝，你要去信神，你到教会里面去听听福音。”于是他就到我们的传习当中，他来听听讲道。他说：“这个讲道我也听不是很听得很明白，因为我刚来，我不知道你们圣经当中讲的那位神。但是呢，他说我就在听到的过程当中，我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。他说：‘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神的话，请你帮助我。但我婚姻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错，求你改变我。’弟兄姊妹，当他说都是我的错，求你改变我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重生啊，这就是重生啊。”我就告诉他说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。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他欠了一屁股债，他跑到教会里面祷告祷告，一出门不是说哎呀这个债就没有了，不会的。我们如果一个人软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如果一个人借了很多的钱，他祷告也好，他喊阿门也好，他痛哭流涕也好，如果这个人他毫无改变，弟兄姊妹，没有用的，他的生活不会改变。但是什么是重生呢？重生就是有勇气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。神告诉我们，他把那个铜蛇赐给以色列人，铜蛇没有说这个铜蛇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神的蛇，他把所有的毒蛇全部吃掉，没有。这个毒蛇在不在？还在。神告诉我犯了罪之后，这个罪还在我们的身上，罪的后果还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祷告也好，仰望上帝也好，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。但是神给我们什么？神给我们勇气去面对这个罪，我愿意悔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想说什么是婚姻。我说婚姻就是你站在基督的面前，牧师问你，你愿不愿意爱他，保守他，用生命爱维护他， 你永远与他同在，你愿不愿意？这个希腊话回答什么？我愿意。弟兄姊妹，上帝问你要一个信心，问你要一个承诺，但是神有没有问你能不能？没有问你，因为能不能是神加力量给你的，你愿不愿意是你对神，就对你的妻子，对你的丈夫做出了一个信心的承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心。我一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刚信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不能理解，我说这么一个题目来问耶稣啊，主啊，我怎么重生？那为什么耶稣要讲啊摩西在旷野里举蛇？为什么要讲神爱世人？为什么要讲耶稣的牺牲？这什么是我们的重生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重生的基督徒与这高高在上的犹太人的官，这个尼哥底母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我们所见的他们没有见过。我们可以仰望这个铜蛇，我们可以仰望那十字架上的基督，我们可以仰望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。这就是我们与尼哥底母最大的区别，因为我们见证了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照样也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也说，极地的人都当仰望我救地的救。所以不论我们有我们的罪如何的重，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神的救法也是唯一的救法，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信耶稣不会因着你有一屁股的债，一信耶稣这个债就没了，不是的。信耶稣也不会因为你祷告而你的妻子就原谅了你，不会的。信耶稣是你有勇气打电话面对你的妻子，信耶稣是你有勇气背起这个家庭，信耶稣是你有勇气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信耶稣是有勇气面对你曾经欠下的这个债务，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有勇气仰望了加力量给我们的上帝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救赎。虽然以色列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但他们可以望着那铜蛇，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神告诉我们，仰望他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信心不是口头上的承诺，它是一种内心的确信跟依赖。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要遵行神给我们的旨意。以色列人绕行以东的时候被以东人拒绝啊，被以东人拒绝，他们只能够向南绕行，然后再向东再向北，这个遥远的路程他们开始厌烦。但是我们往往也会像以色列人，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，我们仍死性不改，因为这个罪已经毒害我们，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了。神告诉我们，有毒的火蛇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把他们咬死。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，神告诉我们，这古蛇就是什么？就是撒旦。魔鬼把这个罪的毒今天已传遍了天下，离我们这些人，这些软弱的人，永远都要进入到死亡。所以圣经把撒旦就称之为叫做毁灭者或者沉沦之子，在启示录加后书二章三节。所以火蛇是什么？火蛇是神的审判，是神的惩罚。但是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神就用那铜蛇来拯救他们脱离悔改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干什么？抬头仰望这个铜蛇。但是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就是不肯干什么，不肯抬头，我们连望一望我们都不愿意，我们要抬头。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上帝做事情有的时候有矛盾， 你当我们人犯罪，按照神的律定，我们的罪一定会干什么？一定会遭受刑罚。我们犯罪被神惩罚，这是天理，是我们应该承受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没有不讲情面，他看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，他就止不住他爱我们的心，他总为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，他安排一条出路，他愿意救我们，他愿意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神的大爱。今天的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，所以对着我们说，他对我们罪人的大爱跟救赎之恩，他永远留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二章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在最终绝望的时候，神永远彰显了他无限的怜悯跟恩典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在罪的境里，我们过着罪恶，我们因着过犯跟罪恶，我们死在了过犯当中。我们这个世界的风气，我们有的时候就顺服在那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的手中。我们有的时候背离了上帝的圣洁，甚至于魔鬼把我们置在死亡跟毁灭的威胁之下。但是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却永远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善。尽管有的时候我没有力量摆脱这个困乏，神告诉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，他愿意听我们的呼求，他的爱超越了我们的过犯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本乎恩，而因着信，因着信。所以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却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讲的太好听了。他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然后坐在哪里啊？坐在天上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想想，我们总觉得好像啊，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才能坐在天上。但是我们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认罪悔改，我们能够祷告，我们能够唱歌，我们是不是就像坐在哪里啊？坐在天上一样啊！昨天我们在这里排椅子的时候，我们还开玩笑说，我们后面的那个黑椅子啊，还是有点摇晃的，说胖的人最好坐在前面了啊。但是我们的确，我们即便说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愿意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，我们认真的能够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安安静静的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够认罪，我们真的就好像坐在天上一样。神告诉我们要安静，有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知道怎样信靠，我也知道怎样安静。当我愿意安静的时候，就好像我得到了世界的一切，我就不再挣扎了。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主的脚前，我们让圣灵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们有的时候或许感看不到，也感觉不到圣灵在那里做工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安静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安静，圣灵让我们安静，而他在里干什么？他在为我们做工。神一定会用那奇妙的双手，让我们有勇气能够站立起来。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救法。神对我们说，我们的救是本乎恩，而因着信，而因着信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有的弟兄可能又会问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在罗马书当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同样是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雅各书当中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，说我们又是因什么啊，弟兄们，论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够救他吗？所以雅各在这里讲说，我们是因什么成义啊？行为成义。那到底雅各和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？到底我们是因着信呢，还是因着行为呢？其实 雅各跟保罗在这里举例子都讲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，保罗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因信称义呢？是因为神告诉他，他要给他一个应许之子，他就愿意来信靠他。他说他信神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神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，所以他因着信他就愿意整出他的本地本族本的，他因着信他又就愿意来信靠神。但是紧接着雅各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，说因着亚伯拉罕愿意献谁呀？献以撒。他就因着这个行为，他同样就在什么？就称义。似乎亚伯拉罕有两次称义，第一次是因信得子称义，第二个那雅各又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因着献以撒，因行为同样什么称义。所以似乎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似乎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称义是因为我们因着信，但是当我们称义之后，我们却能够活出因着行为上帝告诉我们的称义。所以雅各的目的在这里劝我们，我们要行道，不能单单只听道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先得救后行善，不是先行善后得救，这救后我们一定会行善，但是单行善的人永远不能得救，只有信耶稣才能干什么？才能够得救，才能够得救。所以感谢神，这民数记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借着一条铜蛇让我们仰望他，我们就能够活。所以信心是得救的一个关键。在以弗所书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罪的境地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这些人因着信，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出于我们的信心。在约翰里，神就接着告诉我们，他愿意永远爱我们，因为神爱世人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用这段时间，我们每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因着信心是我们的救赎的关键，让我们用信心接受神的恩典，因为因着信我们得到了永生，因着宝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干什么？都要得胜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唱一首歌，这首歌的歌词这样讲到，你曾够靠耶稣的宝血洗净罪，曾够洗礼耶稣的宝血泉，确实以那救主施恩免重过，曾够洗与救主宝血泉，再补血必要洗，洗净罪方可以成完全，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斑点，必要洗与救主宝血泉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仰望你，一起来借着祷告，借着你的宝血，我们要得胜的时候，你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救。我谢谢你，让我们有信心能够仰望你。谢谢主，你借着信心让我们认识你。谢谢主，你借着圣灵让我们永远的与你在一起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过渡的时候，主你永远用你的大能双手牵住我们的小手，你永远做那掌舵的救主。谢谢主，对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深知我们跟主在一条船上，我们就不再害怕。谢谢主，你愿意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还是可以祷告，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灵所求，阿们。